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31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和北韩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好好的工作晚餐。美国经贸谈判工作组在北京磋商，中国商务部不提贸易战。罗斯说，即使美国对欧盟降旅征税，双方仍然可以谈判。此外，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美国香港政策发布局的观点反映出很多香港人的忧虑。他解释说，
實際個本身呢啲嘅觀點，我哋香港好多人都提出咗。咁我哋覺得，我哋都覺得係北京係喺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嗰度咧，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係即係係罔顧咗基本法裏面嘅好清晰嘅要求，以至到咧係不適當咁樣咧干預香港嘅內政。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劉耀玲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和北韩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和金英哲星期四将会继续商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6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和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个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功能表包括是他们的晚宴是包括有牛扒、玉米和乳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北韩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的时候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表示他们两个人计划星期四会谈一整日。蓬佩奥星期三在较早时候在推特上发文说，期待着在纽约和金英哲会谈，讨论美国总统可能和金正恩举行的峰会。美国致力于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美国和北韩会谈同时都在板门店和新加坡举行。不过白宫说，有关半岛全面非核化的讨论不包括美国的武器系统。美国对南韩的防护伞包括配备核武器的潜艇，和没有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可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据估计，北韩可能是拥有十几枚的核武器。金英哲是北韩大权在握的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曾经担任情报机构负责人。他和蓬佩奥国务卿曾经两次在平壤会谈。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将会在纽约停留到星期四。白宫表示，由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金率领的一个先遣小组星期三在新加坡和北韩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据信星期四继续会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We're continuing to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As the president says, if it happens, we'll certainly be ready.
桑德斯说，美国继续就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做准备。正如川普总统所说，如果会晤确实会进行，美国肯定将会做好准备。他说他们得到来自非军事区的报告，美国代表团在今天的较早时候和北韩官员举行了会谈，他们的会谈将会继续进行。到现在为止，这些会谈的资讯都是积极的，美国将会继续向前推进。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写信给金正恩取消6月12号的峰会，并且责怪他所说的平壤在一份声明当中显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北韩很快又发表了语调缓和的声明，表示了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的坚决愿望之后，川普总统改变了取消峰会的决定。即将卸任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三在夏威夷说，北韩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能够打到美国的导弹的北韩。 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同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话，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的团队，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同中方团队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的艰难谈判之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当时两国的官员都话，暂时不向对方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但白宫在这个星期二就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会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会对在这些重要的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不是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的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并且重申此前中方的声明，说中方有信心、有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此前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和北京的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不是会有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然有可能达成贸易协定。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的谈判。川普总统在两日后将会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谈判，欧盟对美国征收了很多关税，美国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够谈判。美国海军宣布举行环太2018年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了中国和台湾之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都将会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刚刚被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三发表新闻稿，说来自26个国家的47艘的水面舰、5艘潜艇、18支地面部队、25000人和超过200架飞机将会参加本届的世界规模最大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演习的日期是6月27日至8月2日，地点是在夏威夷州和加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降低朝鲜半岛危机，将会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议题。第十七届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峰会，亦即香格里拉对话，6月1号到3号在新加坡举行。预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北韩去核化等，或将会成为主要的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6月1号在新加坡登场。根据大会的议程安排，6月1号下午将会发表两份报告，美国对华战略报告以及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号将会就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的议题发表演讲。这次年度亚洲安全峰会召开之际，正值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的时候。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又称南沙群岛，部署了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表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非常担忧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行动。他说，有鉴于此，美国在南中国海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并且和其他国家一起去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5月27号驶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岛礁12海里以内，展开航行自由行动。针对中国持续 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行动，美国上个礼拜撤回了向中国发出的参加美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称美国在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动是挑衅空前升级。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执行主任哈须利博士日前对路透社表示，朝鲜半岛问题将会成为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这一点似乎并没有悬念，但这个不会使到地区其他非常重要的危机显得无足轻重。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主权声索，以及美国在亚洲扮演什么的角色。哈须利引述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不会在北韩问题上过多着墨，他将聚焦广泛的美国战略和区域安全议题。这次亚洲安全峰会仲将会讨论到降低朝鲜半岛危机以及构建亚洲不断发展的安全秩序等问题举行全体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6月1号的香格里拉对话晚宴上就亚洲安全等议题发表主旨讲话。预计莫迪在讲话中将会讲述印度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加大的安全作用。预计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等国家的防长亦都将会出席这次年度安全峰会。据悉，中国今年仍然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率团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新加坡的报道。好多美中贸易观察人士认为，白宫星期二出人意料地发布推进针对中国的关税和投资限制声明，用意是在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六北京之行之前向中国施加压力，换取更多谈判筹码。但是这个行动同样招致批评和质疑，甚至可能令到罗斯无法成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报道。
声明发布之后，很多分析认为这些是川普政府在为罗斯前往北京谈判铺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威廉·莱恩斯星期二在美国之音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多数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了中国施加一些压力，试图告诉他们美国是认真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项目负责人艾米·塞利柯对彭博电视新闻说，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是想为了星期六的谈判赢得更多的筹码，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声明也表现出美方所要的已经不单只是限于削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是要敦促中国改变他不当的贸易行为。他说大约两个星期之前，双方在华盛顿谈判之后，副总理刘鹤很乐观地表示，看来美方唯一关心的就是贸易赤字，或者用支票外交就足以应付。但是一夜过了之后，大家听到白宫就说那些是不够的，实际上美国打算推进关税，将会限制投资，并且实施出口管制，以惩罚中国的不当行为。这位前外交官又说，川普政府内部不同意见在不同时期各有胜出，但是最终决定权在总统手里面。他认为川普总统虽然仍然时不时强调美中贸易赤字，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能够容许其他意见得以表达。通常认为川普政府内部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面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财长鲁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就被视作是贸易的民族主义的代表。后者认为应该以强硬态度和手段令到中国从制度上彻底改革，停止不当的贸易行为，为美国的公司提供公平市场的准入。川普政府针对中国贸易政策发起挑战，在美国赢得各界的支持，但是在策略上面就争议不断。华盛顿谈判之后，双方并没有形成协议，中方在联合公布之中仅是笼统表示努力减少贸易不平衡。财长鲁钦公开表示关税休兵，贸易代表罗特希泽就说要通过关税和投资限制的手段改变中国的制度。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三更是在全国公共广播节目之中公开对鲁钦宣称美中贸易战休兵开火是他所言的不幸的。 纽约时报报道认为，这次是川普政府之中民族主义一方占了上风。另外一方面，川普在中兴公司的处理方面招致的批评，亦都被认为是他态度突然强硬的原因。川普同意给中兴一条生路，受到包括两党议员在内的强烈批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莱恩斯又说，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示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他想这些也是川普对那些批评的回应。很多观察人士对川普的策略持观望的态度，国内亦都不乏强烈批评的声音。关于如何挑战中国贸易不当的行为，普遍的看法是联合盟友通过多边贸易机制对中国发起挑战。川普政府的关税策略被认为没办法达到目的，反而会招致报复。中国方面针对美国发布的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清单而精心制定的报复性的关税商品清单，农业品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去年中国进口的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当中，居首的大豆成为报复的对象。农业部门的忧虑和今年中期选举等国内的政治因素，就又会对川普的贸易政策产生影响。中国在这个时候因为美方对中国降铝征税而对美国部分商品实施的报复关税已经导致怨言，成为政府谈判的新的压力。美国猪肉产品是其中之一。美国猪肉生产商星期三呼吁美中尽快达成协议，使到美国猪肉生产商尽快恢复出口。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猪肉生产商自3月1日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至今已经损失了22亿美元。禽肉生产商亦都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消中国因为过往禽流感对美国鸡肉制品的进口禁令。川普政府看起来并没有结盟挑战北京的计划。星期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的消息说，由于欧盟不愿意在美国未免他的降铝关税提出的条件方面作出让步，美方打算在星期五期限过后对他的降铝实施关税。川普对进口降铝实施的关税被批评是疏远盟国。而另外一方面，据报道中国正是消炎联合其他国家对付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美方先遣团队星期三已经抵达了北京，为计划星期六抵达北京的商务部长罗斯和中方磋商作前期的准备。报道又说，有人已经表示担心突然发布的关税声明会扰乱原定的磋商，甚至可能因为前期没办法谈拢导致罗斯没办法成行。该报道还援引中方官员的话讲，说中国正是消炎笼络欧亚国家，以对这些国家的公司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做法，试图赢得这些国家在和美国抗衡方面站在中国这一边。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抱怨中国对外国公司市场准入设置障碍，要求从制度上作出改变，但是该报道又说中方现时只是愿意接受具体的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和北韩官员正在两大洲三个国家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期中的峰会做积极准备，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是川金会顺利而且成功举行，最佳的结果亦只是两国达成某种框架协议，亦即金正恩承诺去核，川普保证和平。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30日星期三，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长金英哲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为川普和金正恩下一个月在新加坡的峰会进行准备。南韩朝鲜日报的报道说，金英哲对美国要求的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所持的立场，将决定美国北韩首脑会谈最终举行与否。报道说，在蓬佩奥和金英哲的会谈上，美国主张的迅速履行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和北韩要求的优先保障体制要如何达成折中方案，依然会是最大的争议焦点。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会晤的仓促，再加上中间的各种变故，川金会即使举行，最佳的结果亦都只是两国就去核达成某种框架协议。弗兰克·奥姆是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北韩问题高级专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北韩峰会能够达成以下四点，他会认为这个是一次成功的会谈。奥姆说，最起码的是北韩要承认致力于去核化，这个是其一。第二，作为回报，美国要解决北韩所担忧的问题，这个意味着为北韩提供安全保障，亦都意味着为和平体系做出进一步的安排，亦都就是说美国方面必须做出一些的让步，这个不是单方面的事。第三，还是应该有某种路线图，因为公众希望知道后续还有哪些的步骤。总之，应该制定一个更广泛的框架，指示这个和平进程是怎样的。最后，应该对下一次峰会做出安排，不管是与美国的双边会谈，还是加上南韩的三边会谈，甚至是包括中国的四方会谈等等。但是美国智库曼斯菲德基金会总裁桂浩峰认为，这个只是众多可能的不好结果之中一个看起来相对好一些的结果而已。桂浩峰说，和北韩会谈，美国其实没什么好的选择。桂浩峰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座谈会上援引他的同事的话，来预测川金会的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桂浩峰说，有一个好坏结果，有一个坏的坏结果，还有一个是灾难性的结果，我们能够期待的最佳结果是好的坏结果。桂浩峰解释说，这样的一个好的坏结果就是双方领导人坐下来，就某些基本的原则达成协议，去核与和平同时进行，这个是双向的，分阶段按计划完成，最终的目的是清晰的。金正恩承诺去核，川普总统将承诺和平，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能够得到的。桂浩峰说，坏的坏结果就是美国北韩谈崩，川普政府继续加大对北韩的最大限度的制裁，灾难性的结果就是川普总统决定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桂浩峰解释了他为什么称这样的一种结果还是一种坏结果。他说，因为任何有关去核化的细节都不会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对去核化的完全定义都没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比如说，南韩是有核能的国家，如果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南韩放弃核能。桂浩峰说，他觉得这个不可能，这样这个就是意味着北韩有权拥有核能。如果是这样，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拥有，细节是魔鬼。美国一直强调，北韩去核化意味着北韩必须全面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拆除核武库，而金正恩政权还未有明确地讲明他们所理解的去核化。不过北韩已经拒绝单边去核，并且呼吁整个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曾经参与美国北韩核问题谈判的前谈判代表车维德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北韩所讲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对美国来讲并没有什么意义。车维德说，对美国这些曾经参与北韩核谈判的人来讲，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条件是美国结束敌对政策。北韩定义的美国敌对政策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是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的核延伸威胁，以及美国在半岛的地面部队。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部门负责人杰克·沙利文曾经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谈到川普与金正恩就去核达成框架协议的风险， 沙利文称这样的一个协议为最侮辱的大交易。沙利文认为这样的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陷阱，川普可能会因此赢得短期的和平，但是在实际的细节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北韩已经为自己进一步完善核武器争取到时间，使到中期对北韩的打击更加艰难。沙利文解释说，在川普宣布北韩问题得到解决后，即使美国没有马上做出让步，美国的伙伴亦都很可能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比如南韩自然会加速与北韩的接触，包括建立经济联系，而中国则因为担心美国北韩进一步接触会削减自己对北韩的影响力，会对北韩提供激励措施来加大自己的影响力。沙利文在文章中警告说，美国并非没有前车之鉴，金正恩的祖父辈都曾经玩过同样的游戏，先承诺后破坏。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没有证据显示北韩目前有意图放弃核武器。报告还说，即使北韩希望去核，亦都不会在川普政府的任期内进行。曾视察北韩核设施的核专家、史坦福大学国际安保合作中心研究员西格弗里德·海格在报告中分析说，北韩在未来15年内不会弃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取消美国北韩首脑会谈之前滥阅了该报告。据阅读过该报告的美国情报要员称，北韩不会实现无核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又说，金正恩为了就美国北韩首脑会谈表现出善意，正在考虑在平壤开设美国的快餐连锁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此举是对川普在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时想同金正恩见面，一边吃汉堡一边对话的言论表现出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及刘霞等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就从未停止。
对我们来说呢，关注六四这个仍然没有被它的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持续
关
注。
对他
们
来
说，
关注六四真相连并没有被揭露之外，事实上也都要呼吁大家持续去到关注中国目前侵害人权的状况，亦都必须提醒这样侵害人权的状况已经不限于中国人民，并且开始扩展到境外。邱依玲仲话，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日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1000多日的维权律师黄全章，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等人。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事件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亦都不愿意道歉。
天安门的这个母亲们呢，他们也呢，专门在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公开信，他们讲29年来其实已经有51位天安门。
尤美女
说，
天安门的母亲亦都发表了公开信。29年来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过世了，他们在维护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面非常艰难地走住。由美女委员还说，中国极权政府目前正是设置天网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外一方面台湾政府就在这里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些都是台湾和中国最大不同之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3年前的709大捉捕之后，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未有停止，去年8月至今持续有17位律师被吊销执照。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亦都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到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 高永成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以及家属，台湾政府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高永成又说，如果台湾人只是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面退守的话，这样好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交代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同时，黄尚卿仲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且停止骚扰或者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为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以及悼念死者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克里斯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最后一次警戒中国谋求亚洲霸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改名称，意味深长。报告称中国广泛干预澳大利亚。下面请听一节由刘宇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三举行了指挥权交接仪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李查森上将，以及日本、印尼的国防部长和来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很多国家的军方代表出席了在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的军礼。海军上将哈里森上将在仪式上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同时退伍，结束他40年的军人生涯。面对来自各国的政府和军方代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查森上将在致辞当中赞扬哈里斯是一名出色的军人外交家，说他在太平洋战区服役期间频繁在美国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穿梭，总旅程相当于绕地球37次，为的是深化美国和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关系。哈里斯在发言当中说，中国是最大的长远安全挑战，如果没有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和伙伴的集中努力和互动，中国将会实现他在亚洲的霸权。哈里斯说，有关自由和压迫式的国际秩序的两种愿景正在印太地区展开地缘竞争，保持适当的军事平衡需要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的强而有力承诺和彼此之间紧密合作，以便保卫自由、阻压战争、保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哈里斯在列举在座的盟友和伙伴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台湾。接替哈里斯的戴维森上将也对出席交接仪式的外国政府和军方代表说，你们出席了这次活动是着重地说明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将会继续发展和盟友以及伙伴国的关系，增强作战能力。他们的关系是很重要，必须要继续下去。美军作战行动范围最大的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这个象征性是举动是凸显了美国对印度洋的区域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夏威夷举行的美国海军上将戴维森就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仪式上宣布了这个决定。马蒂斯说，几十年以来，这个司令部一直有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的传统，随着美国将焦点放在西边，今日这个传统再次是显现出来。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的六个区域统一作战指挥部之一，亦都是最大的战区的指挥部，从南极到北极，从加州到印度洋，都是它的作战的行动范围。这次改名主要是象征性的，美国官员说，改名并不会涉及到美军兵力和装备的调动，亦都不代表基本战略的变化，更加不会重新划分这个司令部的责任范围，因为它的指挥区域其实已经是包括了印太地区。相反，美国官员说，这次改名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亚洲当前的局势，五国大楼官员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太而不是亚太的字眼，这一点是反映出他们认为印度洋地区是越来越重要。 一份绝密的报告增加了外界对中国在过去十年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党的担忧。澳大利亚总理特林布林在2016年下令进行的一项针对外国对澳大利亚影响程度的调查，导致一项新的立法草案。这项立法禁止外国向澳大利亚政治候选人捐款。澳大利亚媒体说，这份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广泛影响。总理特林布林说，它里面的内容是机密的，但是泄露出来的报告说，中国已经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直至地方议会的每个的层级，并且试图损害澳大利亚主要政党。这份报告的一个主要作者是约翰·加洛特，他是一名前政府顾问，现在经营着一家的咨询公司。在美国和伊朗目前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中国青岛6月9号至10号的欧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分析人士说，鲁哈尼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出现将是 发出一个的信号，中国准备在美国5月较早时候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填补真空。习近平支持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定，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之前说这项协议有严重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最新情况的报告，关注香港政府受到北京影响首次拒绝美国一宗移交逃犯的要求，亦关注北京不断淡化香港高度自治的概念，又批评中联办的政治活动涉嫌违反基本法。香港各界对美国的报告相当关注，有立法会议员忧虑北京的干预破坏香港国际信誉。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报告的观点反映出很多香港人的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最近提交的香港政策法报告书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十月应北京的要求拒绝引渡一名逃犯返去美国，并且将疑犯移交北京看管。报告形容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首宗同类案件。香港明报星期四，即是5月31号以头版头条报道，该报翻查美国法院文件发现，一名涉嫌非法入侵美国律师行伺服器窃取资讯在股市作内幕交易的澳门黑客，前年12月在香港被拘捕，10个月之后港府拒绝将他引渡回美国，同美国国务院报告提及的个案时间吻合。本身是律师的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针对美国提及的拒绝移交逃犯个案，要知道更加多案情才能够更加具体评论，因为根据美国和香港的逃犯协议，如果牵涉到中国的外交、国防或者影响中国的重大政策，北京是有权要求港府拒绝遣送这一类个案的逃犯。何俊仁又表示，如果香港明报报道的内容属实，北京要求港府拒绝移交涉嫌欺诈金钱的电脑黑客，就有可能违反美国和香港的逃犯协议。
純粹是因為有人是騙錢，這個聽說好像是有黑客利用電腦來騙了美國公司錢，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就是不應該拒絕是移交的，如果這樣就會違反協議。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提及，北京不斷強調基本法是從屬於中國的憲法，淡化香港高度自治的概念，例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去年访问香港的时候表示，北京和本地政权共同管治香港。美国认为这个是将基本法当中标榜香港和中国的差异模糊化。报告亦都提及，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在过去一段时间，它的政治活动和言论持续过界， 看來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即是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報告並且提及香港的選舉主任以政見為由拒絕三名人士，包括香港眾志的周庭，參加今年三月的立法會補選，又關注中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曾經表示批評中國共產黨違反中國憲法，可能不可以參選立法會。何俊仁表示，報告的觀點反映很多香港人的憂慮，包括利用中國人大釋法干預香港的選舉，否決香港人依法正當享有的參選權，這個是嚴重干預香港的內政。
咁所以呢啲嘢咧都係我哋香港提出，我相信美國國會咧係聽到啲意見而覺得有道理，就反映喺呢個報告度。實際個本身呢啲嘅觀點，我哋香港好多人都提出咗。咁我哋覺得我哋都覺得係北京係喺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嗰度咧，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係即係係罔顧咗基本法裏面嘅好清晰嘅要求，以致到咧係不適當咁樣咧。是插入去，即是干預香港的內政。
何俊仁表示，美國的報告提及北京對香港的干預，將基本法當中標榜香港和中國的差異模糊化，他擔心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
當我們經常要講香港一個獨立關稅區，香港是有我們自己的進行涉外關係的身份，一個嘅身份，但係咧，與此同時咧，這個北京就成日話對香港有全面嘅管治權，跟住咧有好多嘢咧就唔准人哋咧係提香港作為一個自主嘅地區嘅地位，乜嘢都要提中國香港，如果唔提咧就係政治上都唔正確，或者係違反即係中國嘅立場咁樣，咁呢啲係好矛盾嘅。
何俊仁表示，香港人已經透過很多途徑向北京表達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斷受侵蝕的問題，但是北京沒有理會香港人的聲音。他認為國際社會、外國政府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好事，但是何俊仁希望外國政府不要用行政手段來去懲罰香港，應該向北京提出更多的警告。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陶謹申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非常關注美國國務院報告提及港府拒絕引渡逃犯的個案。他表示，今次事件不單止影響香港和美國的關係，更加會影響香港和有簽署引渡協議的國家日後怎樣執行引渡協議的關係。他認為今次事態嚴重，會破壞香港的國際信譽。
引渡呢是家家有求的，是全世界的體系來的，是互相打聯防的。如果有任何一個逃犯逃去你那個地方，而我們有協議的，你是應該合理地來到去進行那個協議裡面的內容。如果有任何不清不楚、糊糊塗塗，甚至是有一些政治的原因，不是犯罪、罪犯或者罪行的輕重的原因，或者是一些是國際體系可以認可的一些原因，來到去無理去拒絕另一方的引渡的要求，這個呢是很嚴重的事，破壞香港的信譽，在國際體系裏面互相無論刑事或者其他任何國際協議合作的信譽。
陶謹申要求港府披露更多事件的細節和拒絕引渡逃犯回去美國的原因，否則會打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甚至質疑背後有政治原因，破壞香港信譽。前香港保安局局長、行政會議成員兼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雖然他不了解案件的詳情，但是他澄清香港並不是國家，所以不存在引渡協議，只是有移交逃犯協議。根據相關條例，香港和美國的協議是根據立法會通過的移交逃犯條例在1998年1月才開始生效。葉劉淑儀又表示， 協議對移交國民有所規定，以移交一個美國人為例，如果有簽引渡協議的國家要求移交涉及當地犯罪的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可以以涉及國防、外交和重大公眾利益政策為理由拒絕引渡，香港特區政府亦都保留相同的權利。
如果是有人要求移交我們的國民，即是中國人，而負責香港外交事務的政府，即是中央人民政府，所要求移交的那個人是，即是我們的中央人民政府，如果他認為這個是牽涉國防、外交或者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呢，是可以，是香港是不可以移交的，所以根本是受條例規管的。
事實上，香港只是和19個國家有移交逃犯協定，包括美國，但是和中國大陸、澳門、台灣、日本、泰國等等頻繁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反而沒有簽訂移交協定，比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有超過100個替約國家和地區少了接近五分之四。香港眾志就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最近發聲明回應，香港眾志表示感謝美國政府關注香港人權狀況和重視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特殊地位。香港眾志相信法治和司法獨立是對香港未來發展不可或缺，報告中亦都有指明，美國政府之所以願意給予香港特殊地位，前設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能夠擁有高度自治權。聲明表示，隨著一地兩檢和中國人大釋法蠶食香港法治，違反基本法第22條和律政司進行多宗政治案件起訴，香港眾志認為高度自治原則不獲北京尊重，實在不敢苟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表示一國兩制依然大致上能夠維持的定論。香港眾志促請美國國會加快開展《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亦都認為美國國務院的《香港政策法》報告應該給予一國兩制實施狀況更加公允的評價，而中國政府亦都不應該以香港屬中國內部事務，各界不應干預為藉口，漠視參與國際組織和簽署條約的責任，年復一年這樣對國際社會就中國人權狀況的指控視而不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话中国以威胁国家和共产党利益为由，继续打压中国的信仰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香火鼎盛的寺院里面，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黑言写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在装饰着华美吊灯的教堂里面，信徒举起双臂吟唱赞美诗，他们的头顶悬挂着十字架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诗歌赞美会的横幅。 在新疆的一处清真寺，爱党爱国的巨幅标语牌占据了建筑物外墙的大部分面积，飘扬的五星旗使穹顶上的新月标志黯然失色。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同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务院5月29号星期二发布的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他视为威胁国家或者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个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报告指出，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理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之外，从去年4月1号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外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自从陈全国调入当地之后，在当地推行一些极端的政策，建造去极端宗教的改造营，将维吾尔人强制性的关押，有些人一年多没音讯，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强制收容。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之后，亲人不知道要去哪个部门。他说，能够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对美国之音说，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为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亦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面。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加扎西说，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在2017年当局加大实施力度，以强基惠民为名，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各个寺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庙里面，政府和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五代中国领导人的像。试想下，在一个寺庙里面不能够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你要他必须挂五代倡导无神论的领袖画像，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即使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六宗自焚事件，还有一宗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宗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有关宗教事务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到很多教会被迫停止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话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较早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三字教会里面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被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名义进行。党国领导下的体制确实使去年中国整个宗教自由状况出现文革以来最严重的倒退现象，无论是数量或是从信教公民打压的深度上，去年应该是非常恶劣的一年。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所谓不稳定因素，刚刚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怀讲到同父母沟通的问题，李怀就学到了两个用语的，分别就是 folks 以及 rag on 这两个习惯用法。
Hey, look, I've got to go.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Oh, jeez.
Michael, 你不用收线啦，我不想打断你讲电话。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It was just my folks.
Folks, 你说你跟谁讲嘢话？
My folks, F-O-L-K-S. Here, folks means parents.
Oh, folks 就是指父母。听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想跟你爸爸妈妈讲嘢，这个好像不是挺好吧。
I just get tired of talking to them, that's all. My folks call me 2 or 3 times a week to remind me to do things, like go to the dentist or change the oil in the car. I'm an adult now, and they don't need to do that.
你爸爸妈妈每个星期打2-3次电话，提醒你去看牙医啦，换车的机油啦，这不是好好吗？ Michael, 你看了牙医没？你不是说你牙痛吗？
Please, Li Hua...You sound just like my folks.
Hey, 你真是不领情了。是了，用 folks 来叫爸爸妈妈好像不是挺有礼貌吧。
No, it's not impolite really, but it is very informal.
Oh, folks 是很随便的称呼，但是并不是没礼貌。哎， Michael, 一般是你主动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还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的？
Well, usually my folks call me first. I don't have to call them.
你不用打电话给他们，那是为什么？
I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to say to my folks. They call me so often. I have no new news to tell them. By the way, Li Hua, how often do you talk to your folks?
怎会跟爸爸妈妈没话说呢？我跟我爸爸妈妈每个星期至少要打2次电话的。
Wow, that must be expensive.
那也不算很贵。我跟我爸爸妈妈都有电脑。咁我哋就可以通过电脑免费倾偈啦。你知唔知啊 ，Michael？ 你真系应该多啲打电话同你爸爸妈妈讲嘢。你哋住喺同一个城市，唔打电话讲唔通噶喎。
Li Hua, please stop ragging on me about my parents. I still visit them all the time.
你话要我唔好再咩话 ？Ragging on 咩意思啊？
I said, stop ragging on me. Rag, R-A-G. To rag on someone means to scold or tease someone over and over.
To rag on someone 就是不断的责备某一个人。Hey, 我才提醒过你2次，这样都算 ragging on you?
Well, not really. You're not as bad as my folks. They rag me all the time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哎，等等，你头先话 they rag me， rag 后面到底有冇 on？ 你讲清楚啲好唔好啊
？Okay, okay, stop ragging on me. To rag can be used with on or without on. The meaning is just the same.
哦，我明啦。咁你爸爸妈妈成日话你乜嘢话
？They rag on me about not cleaning my car, not eating right.Drinking too much,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not going to church, not calling them, not calling my other relative.
等等，你爸爸妈妈话你唔洗车啦，唔食健康食品，饮太多酒，又冇女朋友，又唔去教堂，又唔打电话俾佢哋。哇，批评真系唔少啊！我嘅爸爸妈妈就唔会咁样话我啦。
Well, anyway, it's getting late. Want to get some pizza?
Michael, 做咩唔自己煮一啲健康食品呢？
哎呀 ，first my folks and now you. Seems like everyone wants to rag on me today.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齐系讲到同父母沟通嘅问题嗰阵呢，系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法。首先就系 folks 就系指父母，而 rag on 就系话不停咁批评同嘲笑他人嘅意思。好啦，多谢你收听今次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